对吧？我们很高兴今天再一次请到袁牧师来跟我们讲，这敬拜的人生。袁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我们今天又可以在主日的时候一同来敬拜我们的神。不知不觉，在过去两年的里面啊，这个疫情已经有两年的时间了，可以想象啊。每一次我想，哎呀，现在这个疫情过去了，我们可以重新开始恢复实体敬拜的时候，马上新的疫情就又来了啊！哇，不知道这个疫情到什么时候才能一个最后的一个结束。但是我觉得感谢主，我们虽然在这个不安的世界里面，我们还是有这个平安的福音，平安的神。我们因着我们继续在神里面的敬拜啊，因着主耶稣基督他给我们带来人生的平安。过去的两年我们都有一个新的一个经验，那就是在网上来敬拜，这个以前大概是想象都不可以想象的一件事情啊。但是时间长了，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个网上敬拜的感觉是什么啊，或者说我们有没有必要继续在这个网上每个礼拜天的早上啊，坐在一个大屏幕之前面来继续的网上来敬拜啊。时间长了啊，很多人就慢慢觉得，哎呀，这种敬拜啊好像变成一种见不到对方啊，不知道这种敬拜我们里面的感觉到底是怎么样一回事情。所以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到底什么是敬拜啊，什么是敬拜啊，什么是敬拜。那么敬拜是什么？第一个问题啊，你们觉得敬拜是什么呀？啊，敬拜的内容都有什么？我们来到一起的时候，我们敬拜做些什么样的事情呢？啊，敬拜什么时候开始的啊？敬拜是什么开始？我意思说，在圣经里面，你读圣经的时候，我考你们一下，在世界上第一个敬拜神的是谁？啊，基督徒为什么要来敬拜？为什么要进来？啊，什么是敬拜啊？什么是敬拜？其实敬拜不光是基督教所特有的啊。很多的宗教它都有敬拜在里面啊。我们中国人有没有敬拜啊？哎呦，我们有拜祖宗，对不对？我们有拜观音啊，我们有什么？我们有拜菩萨，对不对啊？我每次去中国的时候，我都喜欢走中国的名山啊，我就把中国的名山差不多都走下来了。我发现一件事情，在中国所有的名山里面都不缺一样什么东西，你们知道是什么吗？庙。哎呀，我就觉得我们中国真的是一个根深蒂固的一个拜菩萨的这样一个民族啊。我们到处都是庙，只要是一个山里面肯定都是有庙在里面的啊。我有一次去杭州的灵隐寺，他说：“哦，到了春节，马上要到春节了吧？到了春节，谁烧第一炷香，那不得了的一件事情啊！谁要是能够进到这个庙里面烧第一炷香，第一炷香要花几百万啊，你才能去烧那个第一炷的香在里面啊！所以这个敬拜不光是我们基督教所有的，几乎是所有的宗教它都有敬拜在里面。但是今天我们没有时间去谈啊，到底不同的宗教这个敬拜都是怎么回事情。我们今天只谈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基督教我们的敬拜是什么，什么是我们的敬拜啊。那么敬拜啊，敬拜的定义是这样的，敬拜是什么呢？敬拜是当人遇见上帝的时候啊，当你面对上帝的时候，你对神的救恩和神的属性。什么叫神的属性？神的 attribute 就是神是什么啊？神的本质，你对神的本质以及对神的救恩情不自禁的一种的敬畏的反应， 啊，这个叫做敬拜，这个叫敬拜。当你遇见这个神的时候，你有一种的很不自然的啊，情不自禁的这种反应啊，我们说这个是叫做敬拜，这个叫敬拜。那么在旧约中间，第一个开始敬拜的是谁呢？我已经把答案告诉你们了，该隐跟亚伯，对吧？啊，说有一天呢，这个该隐拿出出产的供物给耶和华，亚伯也把他羊群中投生的羊跟羊子送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不看中该隐和他的供物。啊，很多人说，哎，这段圣经到底为什么上帝喜欢亚伯不喜欢该隐的供物呢？啊，有人说，哎呀，上帝喜欢荤的，不喜欢素的。我的理解是这样子啊。在创世纪里面，如果你仔细去读圣经的话，请问圣经里面在什么时候开始上帝允许人去吃肉的呢？你有没有知道？啊，那是在挪亚的时候。挪亚从方舟出来之后，你仔细读创世纪第六章，神说现在你们可以吃肉了，那是第一次神正式给人有命令可以吃肉。换句话，在挪亚之前，人是不可以吃肉的。人不可以吃肉，那么亚伯放羊干什么呢？啊，我觉得亚伯放羊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可能要那个羊皮啊，来做衣服来穿。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他的献祭。亚伯很可能他养羊的、放羊的唯一的原因就是献祭。就是献祭，所以神看中了亚伯出产的供物，因为这个放羊在当时，它不是用来自己吃的，它是用来敬拜上帝的，它是用来敬拜上帝的。那么到了创世纪第四章的时候，就开始讲的是过了很久以后啊，人们把上帝忘了，然后到了赛特的时候。说赛特生了一个儿子叫以诺斯，那时候人才开始求告耶和华的名，这是又开始恢复对上帝的敬拜啊。所以最开始该隐亚伯，也就是亚当的儿女啊。那么亚当的儿女对神有敬拜，很可能跟亚当是有关系的啊，因为他的儿女怎么来这个想法啊，很可能是亚当当时就跟他们俩去说了。所以我们看见其实这个敬拜从一开始就有的。那么接下来是谁呢？是挪亚啊。说挪亚出了挪亚方舟之后，就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拿各类洁净的牲畜飞鸟献在坛上为燔祭啊。哎，这个就是讲到挪亚啊，挪亚就开始献祭给上帝敬拜神。说耶和华闻那馨香之气，就心里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诅咒地，也不再按我才行的灭各样的活物了啊。这个是挪亚啊。接下来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个人，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太重要了。亚伯拉罕，我们需要看一看亚伯拉罕的人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生啊。所以亚伯拉罕出了哈兰之后啊，然后就到了迦南这个地方，然后到了迦南这个地方的第一个城市啊，亚伯拉罕进迦南第一个可以叫出名字的地方叫什么地方呢？叫示剑。亚伯拉罕到了示剑啊，也就是亚伯拉罕所到了迦南的第一个城市呢，他就在那里做了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呢？那个时候神向亚伯拉罕显现，然后亚伯拉罕就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啊，就跟什么刚才我们读的挪亚一样的啊，筑了一座坛，然后呢就在那里筑坛的目的是什么呢？献祭啊。然后呢又搬到第二个城市啊，叫做伯特利那个地方啊。伯特利意思什么呢？是神的家，对不对啊？伯特利啊，伯特利，贝总啊，它是两个单词组成的啊。第一个单词是 base 啊，第二个是 Elohim 啊，所以叫 Bezel。 哎，我们这个地方有一个地方叫 Bethesda， 对不对？啊 ，Bethesda 什么意思呢？有没有人知道 ？Bethesda 的意思就是面包房的 ，the house of bread 啊 ，Beth 在希伯来文中间什么意思啊？房子的意思啊，你可以把它翻成店的意思啊。所以 Basil 是什么呢？就是房子再加上 Elohim 就是上帝啊。所以伯特利的意思是什么呢？The house of God， 上帝的房子。亚伯拉罕到了这个地方之后，他又筑了一座坛，啊，求告耶和华的名。啊，我们就看见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呢？亚伯拉罕每到一个城市都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做一个坛，然后就在那里去敬拜上帝。啊，所以示剑是他的第一座坛，伯特利是他的第二座坛。好了，亚伯拉罕有没有做第三座坛呢？亚伯拉罕做了第三座坛。亚伯拉罕然后就往南搬，搬到一个地方叫做希伯伦啊。后来亚伯拉罕死的时候葬在这里。亚伯拉罕到了希伯伦，在那里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啊。我们看到这个圣经中间的很多重要的地方，示剑、伯特利，然后是希伯伦。亚伯拉罕每到一个地方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先筑一座坛。哎，我们这个附近有一个地方叫 Annapolis 啊，你们有没有去过？啊，我第一次去 Annapolis 我很吃惊，因为那个时候我还没有信耶稣，我就到那个地方去参观，然后我就发现那个城市的最中心，你们知道是什么吗？是个教会，然后这个城市是围着这个教会往外发散建起来的。我就问那里人说，为什么这个地方城市的中心是个教会？他说，我们建这个城市的时候，第一件事情是要先建一个教会，然后我们才盖自己的房子。所以教会是这个城市的最中心的，中心是这个城市的第一个建筑物，就是教会。美国是清教徒所建立的国家，美国很多的城市是这样子的，当人们搬到那里去的第一件事情，先盖一个教会，先给神弄一个家，然后我们才开始有自己的房子，所有的生活是围绕着敬拜神来开展的。那么亚伯拉罕到了这个地方希伯伦，他又筑了一座坛啊。那么实际上就是亚伯拉罕每到一处啊，就筑一个坛，然后就开始来敬拜神。亚伯拉罕建的最后一个坛是什么呢？在圣经里面所记载的，就是有一天神跟亚伯拉罕说：“亚伯拉罕啊，你要带着你的独生爱子，你要带着你的独生爱子，然后呢，你要把他带到一个山上面，叫做摩利亚山，也就是今天的耶路撒冷这个地方。然后亚伯拉罕，你要把你的儿子以撒献在这个坛上面。”哦，亚伯拉罕就带着树枝，啊。干柴，让他的自己儿子以撒背着这个干柴，然后就走到这个山顶上面，然后亚伯拉罕就把以撒放在这个树枝上面。那我们都知道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地方，后来大卫把他买了下来，然后就建了圣殿。今天我们去耶路撒冷的时候，我们去那个圣殿山的时候，啊，我们看见那个圣殿的那个旧址，我们觉得这个地方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地方。所以亚伯拉罕一生建了四个坛，第一个是在示剑，第二个在伯特利，第三个在希伯伦，第四个是在耶路撒冷这个地方。亚伯拉罕的人生是一个敬拜的人生，他每到一个地方，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建一个坛来敬拜他的上帝。那么圣经中间还有谁是一个敬拜的一个人生呢？哈拿啊，你还记得哈拿在撒母耳记第一章啊？我很喜欢哈拿这个故事。撒母耳记第一章我特别的喜欢，因为在这个短短的一章的里面，你们知道哈拿有几次敬拜上帝呢？现在告诉你们，第一次是说，这人啊，就是以利加拿，以利加拿是一个利未人，利未人的后裔。 并且他是克拉的后裔。那我们怎么知道他是克拉的后裔？因为我们读到历代志的时候，历代志讲到撒母耳是克拉的后裔，所以他的爸爸也是克拉的后裔。这个克拉的后裔，这个利未人，他每一年要从本城上到示罗敬拜祭司万军之耶和华。我再考你们一个问题了，为什么他要去示罗这个地方去敬拜神呢？有没有人知道？因为自从他们进了迦南之后，示罗是中心会幕所在的地方，他们把会幕放在示罗这个地方，因为约书亚在那个支派里面，然后他们就到示罗，到了中心会幕这个地方来敬拜神。这哈拿心里很苦啊，哈拿说：“哎呀，我先生对我挺好的，但是我就是不生孩子，所以他就跑到那个圣殿里面去啊，跟他的先生一起来敬拜的时候，他就说：‘上帝，上帝，我怎么不生孩子呢？’啊，那个大祭司以利说：‘你这个妇人，你大早上跑到这个神的圣殿里面喝醉酒来撒酒疯了。’他说：‘我不是撒酒疯，我就是心里面苦啊，因为不生孩子，所以他就滴滴叨叨，滴滴叨叨，在那个圣殿里面。”一个劲儿的在那个地方跟神来祷告，啊，以利烦了，以利说：“你回家回家吧，啊，神已经答应你祷告，你可以走了，啊。”所以哈拿说什么了？哈拿说：“我不是喝醉酒，我是倾心吐意在神面前来祷告。”然后第二天起来的时候，哈拿做了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啊？就在耶和华面前敬拜，然后就回家了。每一年按照摩西所定的律法，以色列人有三个大的节日，一个是除酵节，除酵节是紧接着逾越节之后的一天，七天的时间，还有一个是什么五旬节，还有一个就是祝棚节，这个是以色列的三大节日，每一个节日都是七天的，那么以色列人他们必须每一年至少有一个节日，他们要去中心的会所来敬拜上帝的。那么以利哈拿作为一个利未人，他是很知道这一点的，他每一年他都跑到示罗这个地方去敬拜上帝，然后他在圣殿里祷告完了之后，他要回家了，回家之前他就在那个地方来敬拜上帝。次日清晨，他们起来在耶和华面前敬拜，很可能做了一件什么样的事情？这次不是在圣殿的里面了，而是在什么地方？他们住的地方。早上起来就在他们的住的地方，因为昨天已经去了圣殿了，就在那个地方自己来敬拜上帝。然后哈拿生了一个儿子，叫做撒母耳。撒母耳四岁的时候，哈拿就把他带到圣殿里面，说：“我要把这个孩子献给上帝。”因为我从上帝那里求了这个孩子来，然后我当时求的时候跟上帝有一个什么呢？有许了一个愿，说这个孩子他要终身侍奉耶和华。现在我要把我跟上帝所做的这个 promise 这个愿，我要把它还掉，我要实现啊！很多的时候我们跟上帝在困难的时候，我们有一个 promise 啊，上帝你帮我度过这个困难，我就做什么事情，等上帝带你过去的时候你怎么样呢？你就给忘掉了。哈拿不是这样子的人，哈拿说：“我好不容易有一个儿子，哎呀，真的上帝给我这个儿子了，我就让他在家里面带着跟我在一起吧。”哈拿说：“没有。”哈拿说：“这个孩子是我从上帝那里求来的，说得好好的，是要给上帝的。”哈拿说：“怎么样，四岁的时候断奶的时候，我就把他送到圣殿里，让他一辈子在圣殿的里面啊。”说既断了奶，就到了示罗，在耶和华的殿里带了三只的公牛，一法的细面，一皮带的酒，宰了一只公牛带到以利的面前，然后说：“主啊，我敢在你面前起誓，从前在这里祈求耶和华的那妇人就是我，我要将这孩子归于耶和华，使他终身归耶和华。”于是怎么样呢？在那里敬拜耶和华，我觉得整本的圣经里面，大概只有描写哈拿的时候，你仔细看啊，只有哈拿 是在短短的一节的圣经里面连续的三次讲到他在敬拜神。我觉得哈拿这个母亲是也许圣经里面最伟大的一个母亲，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哈拿是一个非常敬畏神的一个妇人，哈拿是一个敬畏神的一个母亲。只有敬畏神的母亲才可能带出敬畏神的孩子来。哈拿是一个非常敬畏上帝的人，他没有说把撒母耳交给圣殿里面他就不管了。然后我们就在撒母耳记的第二章看到哈拿有一段很长的祷告。那么以后在撒母耳在侍奉的过程中间，哈拿常常为撒母耳来祷告，哈拿做出一个敬拜神的一个榜样给他的孩子，服侍神的一个榜样，他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一个妇人。然后我们看见什么呢？就是在旧约里面啊，刚才我们读的诗篇第95篇，再看一个诗篇第105篇啊，这也是宣召，我们宣召常用的诗，说来呀，我们要向耶和华歌唱，向拯救我们的磐石欢呼，我们要来感谢他。来呀，我们要屈身敬拜，在造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跪下。我们常常用这个做教会的宣召，来呀，来呀，来呀，让我们来敬拜他。这是一种的邀请，大家一起来，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神。啊，那再跟大家分享一个敬拜的一段经文，相信大家也是非常熟悉的，就是在以赛亚书第6章那里。这个是以赛亚他自己怎么样蒙召做先知的一个背景。我们说，哎呀，你做牧师，你有没有呼召啊？啊，有呼召。怎么呼召？是当时是怎么一个情景呢？好，这个是当时以赛亚怎么样被呼召的？以赛亚说：“我怎么是被呼召出来做先知的呢？”说，当乌西亚做王驾崩的那一年，他死的那个时候啊，哦，我看见一个异象，就是神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盖了整个的圣殿。啊，神的荣耀充满了整个圣殿，然后看见什么呢？看见有撒拉弗势力，啊，就是那个天使围绕在神的中边，有6个翅膀，2个这里，2个这脚，2个飞翔，啊，2个这里表示在神的面前。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一种的谦卑，把自己的脸蒙起来。啊，2个这脚。脚是一个不洁净的一个地方，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必须是手洁心清的。2个这脸，2个这脚，2个用来飞翔，彼此呼喊一件什么样事情呢？说圣哉，圣哉，圣哉。啊，这个我们看见的，这个就是在天上的一幅景象，就是天使在敬拜上帝。为什么要喊圣哉，圣哉，圣哉呢？因为在希伯来文中间，它没有一个最高级。你说什么叫最高级啊？我们学英文的时候啊，我们说好是什么都说呢？好是 good， 对不对？更好是什么呢？更好是 better。Okay， 最好的是什么呢？叫做 best， 对不对？这个我们说英文它有原型。它有比较级，它有最高级，啊 ，good， better， best 是最好的，啊。那么在希伯来文中间呢，希伯来人没有这种说法。希伯来人如果说好什么呢 ？good， 啊，希伯来人说更好一点的，这个东西比刚才那个更好，他没有 better， 他说什么呢？他说 good， 啊，说2遍。那希伯来人说最好的是什么呢？ best 的就是什么呢？ good 啊，他这个文法比较简单一些，他不像英文有这么多的变化，他就给他重复3遍啊。所以圣哉，圣哉，圣哉，什么意思啊？ the holiest， 神是最圣洁的，神不仅是圣洁，神不仅是更圣洁，神是最圣洁的。 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情不自禁的一个反应说，神啊，你是万物中间最圣洁的。这就是发自我们内心的一个敬拜。在这样子的一种情景之下，以赛亚有一个反应，就是什么呢？他说，主啊，我在这里，求你差遣我。所以我们看见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在敬拜的最高潮的中间，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神的荣耀里面，在对神的敬拜中间，把自己全然奉献，让神来使用我们。那这个是敬拜中间的最高潮的一件事情。其实旧约的敬拜中间，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就是旧约的敬拜有什么样的特征呢？啊，刚才我们读了好多段的经文，旧约的敬拜。哎，那些经文中间，你觉得所共同有的东西是什么呢？有没有谁知道？刚才我们读的那些经文中间的共同点是什么呢？旧约敬拜的一些特征是什么呢？就是几乎所有的敬拜呀，它都有一个祭物在里面。哎，你说那个祭物是不是摩西规定的？摩西规定的有五祭，我们读创世纪，我们读到利未记之后啊，说那个摩西给以色列人规定了五个祭，啊，来到这个神的面前要献祭，但是不是这样子的？该隐有没有献祭啊？亚伯有没有献祭啊？约拿有没有献祭啊？亚伯拉罕有没有献祭？这个都是在摩西之前。所以我们发现一件什么样的事情，有祭物跟没有祭物跟摩西五经是没有关系的。当然摩西的五经都是敬拜，也有祭物，但是在摩西之前，其实人来到神的面前就已经有敬物了。亚伯拉罕每次打胜仗回来之后，就见到麦基洗德，然后就拿出十分之一来敬拜上帝，都是有祭物的。那么在摩西之后，当然那更是有祭物了，大卫献祭的时候有没有祭物啊？很多的祭物，对不对？所罗门把圣殿盖起来的时候，然后就献殿仪式，然后就杀了多少几万只的牛羊，有没有祭物？有祭物，哈拿也有祭物，对不对？西西家有没有祭物？西西家也有祭物。约西亚在带领以色列人历史上最大的复兴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他们重新过逾越节，然后那简直就是圣经上说，自从这个约书亚以后就没有人有过那么大的场面来献祭。我们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当人真心在神的面前悔改的时候，人就在神面前去献祭赎罪祭，我们的罪归在了这个牛羊的身上，燔祭把我们这个人全然献在神的面前，平安祭。因为圣经里面其实所有这个五祭最后都归向谁呢？都指向同一件事情，都指向同一个人，这是五祭都是指向那个最终的一个祭物，就是耶稣基督，他作为一个祭物为我们死在了十字架上面。所以旧约的敬拜都是有祭物的，特别是我们说燔祭，燔祭就是把它全然的放在火上去烧掉的，这个表示我们在神面前一个全然的一个奉献。因为燔祭跟其他的祭不一样的地方，赎罪祭是你只是把脂油拿出来把牲畜的一个部分烧掉，而燔祭是把这个牲畜全部整个的放在祭坛上给它烧掉，表示我们这个人毫无保留的奉献在神的面前。好，那我们说在旧约中间的这个安息日跟我们今天基督徒的礼拜天的主日有什么关系呢？我们今天为什么会有主日呢？从某个意义上来讲我们的主日的聚会是安息日聚会的一个延续或者是一个翻版。因为在当时十诫中间神跟摩西说，你们要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的劳碌你做一切的工作，当然到第七天是你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要守安息日。跟他们说，这一日无论你的儿女 仆婢、牲畜，并且在城里寄居的旅客，无论是任何的工作都不可以做，因为六天之内耶和华造天地，第七天就安息了。所以这个十诫中间的第四诫，神跟他们说，每一个星期有一天的时间，也就是星期六的这个时间呢，你要来守安息日。什么叫守安息日？说安息日很简单，安息日就啥都不做，就休息呗。你看安息日啊，不是这么回事。安息日是什么呢？安息日是用来我们建立跟神之间关系，安息日不是休息的。特别我们读到利未记二十三章的时候，这里说安息日是干什么用的啊？所以一个礼拜有六天可以工作，但是第七天是神圣的安息日，你们必须休息，这一天不可以做任何日常的工作，要聚集敬拜，无论你们住在哪里，安息日是属于上主的。好了，我问你们一件事情，这段圣经讲到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呢？安息日是干什么用的？什么叫聚集敬拜啊？聚集就是聚会，对不对？换句话说，安息日不是你在家里面，安息日不是你在家里面休息说，哦，我这个就是敬拜上帝了。安息日是用来聚集敬拜的。有很多人读圣经的时候，只是读到安息日，没有读到利未记二十三章这里说，安息日是聚集敬拜的。为什么？你看今天以色列人到了安息日，他们还到会所里面去，他不是在家里面，是要聚集在一起敬拜的。所以安息日不是用来休息的。说啊，你不去上班，你这个叫做安息日了，不是这个意思。安息日是来聚集敬拜。什么叫聚集敬拜？在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神的诫命，来敬拜神的。所以安息日是聚集用的，是聚集用的。那么安息日跟主日有什么关系啊？保罗在哥林多后书这里说，他说论到为圣徒捐钱，我曾经怎样吩咐加拉太教会，你们也当心，每逢七日的第一日啊，换句话说，七日的第一日呢是基督徒聚会的日子啊，七日的最后一日呢是礼拜六，是安息日啊。安息日是用来聚集敬拜的。那为什么我们不用礼拜六来聚集敬拜，我们用礼拜天来聚集敬拜呢？因为主耶稣复活之后，早期的教会都是在主日这一天来聚会。为什么在主日这一天来聚会呢？因为主日这一天是主复活的日子。我们在这一天来做一件什么样的事情？我们在这一天来纪念主耶稣为我们从死里面复活了。所以在基督教里面，我们的聚会的日子从来都是所谓的七日注意一日，也就是主耶稣复活的这一天啊。所以我们从某个意义上来讲，我们是延续了安息日主日的聚会，这一天是来聚会聚集敬拜的。但是我们把这个时间给改变了，我们把它从星期六的安息改到了星期天的复活。这一天是主复活的日子，我们在一起来聚集敬拜的。那么这种聚集的敬拜，我们如果去读旧约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其实在旧约里面一开始是没有讲到的，都是读圣经。但是从以斯拉开始，我们读以斯拉记的时候，以斯拉从这个巴比伦回来之后，就说他搭了一个木头的台子讲台呀，然后就开始在那个地方分享神的话语啊，这个是第一次讲到的一个雏形在里面。那我们就是说，今天的我们的礼拜天的敬拜跟那个时候的敬拜很相似，有诗歌，有信息，有读经啊。那么但是我们的时间是放在礼拜天的。礼拜天不是你在家休息的啊，礼拜天是用来敬拜主，来和主建立关系的一个日子。你说那牧师，我礼拜天能上班吗？假如公司要我去加班，我是能加班还是不能加班呢？如果你可以不加班的话，你礼拜天可以不上班的话，你应该尽量不去上班。如果你说我是个医生，我正好碰到这一天礼拜天有病人了，我能不能去看病人？如果工作实在需要的话， 啊，你也是可以工作的，啊，但是你要知道，如果你这一天用来工作的话，那你需要找一个其他的时间，你来敬拜神，因为我们每一个星期我们都应当有一个固定的时间来敬拜我们的上帝。所以我礼拜天，我以前也在公司上班呢，啊，我跟他们说，我礼拜天我是不加班的，啊，因为这一天是用来敬拜神的。我们原来买房子，我跟我的 agent 说，我说礼拜天千万不要去找我看房子，再好的房子都不看，不要钱的房子都不去看。啊，礼拜天是用来敬拜上帝的。他说袁先生你很奇怪啊，人家 open house 都是在礼拜天，哪有礼拜天不看房子的呢？啊，我说礼拜天我就是不能去看房子。礼拜天是用来上帝的，敬拜上帝的。后来我们看中一栋房子，啊，然后我记得当时，我们就递了个 contract 上去，然后那个房主说不要递了，因为有人比你多出了20000块钱，你不用递了，啊，肯定不会卖给你的，啊，我说还是递上去，嗯，过了一个星期，我们 agent 说，哎呀，袁先生，那个房主好奇怪呀，他说他一定要把这个房子卖给你们，他不卖给其他的人。我说不是有个人多出了20000块钱吗？他说他还是觉得要卖给你们。啊，我说礼拜天我不去看房子的，礼拜天是用来敬拜上帝的，礼拜天是用来敬拜上帝的。啊，礼拜天那下午干什么呢？你说上午敬拜上帝了，然后回家干什么呢？礼拜天下午是我们的家庭时间 ，family time。啊，我们跟上帝建立关系，我们也要跟我们的家人来建立关系，啊，我们可以一起出去散步啊，啊，我们可以一起出去遛狗啊，我们可以一起做一些的事情啊。所以礼拜天这一天是干什么用的？礼拜天是在神面前来安息的，礼拜天是在神面前来敬拜神的，礼拜天是进来建立跟神与我们家人之间关系的。那么在新约的圣经里面，你说我们礼拜天敬拜都包括什么样的内容？在以弗所书中间，还有这个哥林多前书啊，这个有三段的经文，讲到了我们基督徒礼拜天要做的一些事情。第一件事情是用诗歌、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啊，我们要有诗歌啊。我发现你们教会有一些的改变呢，一开始这个疫情刚刚开始的时候，你们唱歌是唱3首4首，是不是跟平常一样？现在好像只唱1首了啊！我不知道为什么，是不是觉得大家礼拜天，不见面，这个唱歌很难唱得起来，是有这种感觉啊？我们教会有一段时间，大家就把这个唱诗歌的，给它剪了。我说不行，不能剪，因为诗歌是我们敬拜的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啊！哪有基督徒在一起不用我们的歌声来赞美主的？上敬拜不只是来听一篇的道，敬拜包括了我们这个敬拜的人，我们每一个人都参与到这个侍奉的里面去。所以这个诗歌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保罗说你们在一起的时候要唱歌啊。第二件事情是什么呢？个人有诗歌有教训啊。有教训意思是什么？这个礼拜天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是什么呢？要有讲道，要有主日学，要有教训。第三件事情是什么呢？要有奉献啊，要有奉献。所以诗歌讲到奉献，这个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事情。主耶稣讲到敬拜的时候啊，他说时候到了，如今就是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跟诚实来拜他，因为父要人这样子拜他啊。所以我们来到神面前，耶稣说你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那么在新约中间，我们刚才读了很多的旧约的敬拜了。新约中间的敬拜，你说牧师，新约中间的敬拜都有什么样的例子呢？啊，那么主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啊，我们看到，啊，彼得在变化山上面见到主耶稣的那种情景，然后我们看到在启示录里面给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就是说，约翰看到一个异象，他说。他看到在天上那个宝座上面很像当时以赛亚在以赛亚第6章那里见到神一样。他说我看见一件事情，就是天上的这个基洛伯，那天上的那个四活物，天上的撒拉夫，然后他们将荣耀尊贵感谢归给那坐在宝座上的羔羊，有24位的长老 也就是代表教会的，那么夫妇在宝座的面前来敬拜那活到永远的神，说敬拜那个神，然后说什么，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在那里去赞美我们的主，然后这个是天上的一个敬拜。那么敬拜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啊，敬拜它有五个不同方面的意义啊。敬拜第一个意义是什么呢？啊，英文叫 worship， 对不对？敬拜的第一个意义是奉献 offering 啊，大部分时间指的是什么？指的那个祭物，你带着牛羊，来敬拜神。那么这个祭物本身是敬拜的一个部分啊。第二呢，这个敬拜呢，它有来奉献的意思 ，to offer。啊，我们来到神面前，把那个祭物献在神的面前，这个动作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敬拜的一个动作。啊，第三个呢，也是一个动词，啊，表示什么呢？我们亲自来到这个敬拜的现场，把这个敬拜的祭物献上，啊，为神所接纳。那么第四个方面呢，这个敬拜表示一个什么意思呢？表示来赞美神啊，我们一起来唱诗歌，那诗篇里面特别多的来赞美上帝，来敬拜上帝。所以敬拜在旧约中间它有五个方面的含义啊，奉献，来奉献啊，来赞美，来敬拜神。那你说我们为什么要敬拜神？我给你三个原因。第一个，我觉得我们要敬拜神是因为神作为一个宇宙的创造者，他的伟大是值得我们来敬拜的。哦，你来到这个神的面前的时候，你就感觉到神的能力，神的荣耀太伟大了。啊，那个诗篇说：“我观看你用指头所陈列的星宿。”哎呀，神造太阳，造星星，造月亮。有一天我跟我老大去谈话，说你学了这么多年的生物，现在这个生物学的发展到什么地步了？他说现在生物学造好多的东西，但是造不出一样东西来。你知道造不出什么东西来吗？造不出细胞来。哇，今天什么都可以做啊，那个医学发展那简直是快速的不得了啊，我们能造出这么复杂的东西来啊，非星星非月亮啊。啊，最近这个又送了一个新的一个天文望远镜，对不对啊？以前我在豪平市上班的时候，那个我的老板他是帮着人家去做那个哈勃 telescope 的一个部分啊，那个是30年前了，现在我们送一个更大的这个望远镜啊。说这个望远镜离地球有多远，你们知道多远啊？1,000,000 miles啊，100万公里啊，到那个space 里面去看。但是我们造一个最简单的细胞就造不出来，细胞造不出来的话，你怎么去造其他的生物吧？你造一个什么东西，你什么都造不出来。你看上帝就用他的话语创造了宇宙的万物，多么伟大呀。我记得我一次我们坐船到那个 Niagara Falls 的那个大的瀑布下面，然后当那个船看到那个水的下面的时候，大家都喊哇，那个太震撼了啊！几万加仑的水就流下来，让你站在那个旁边感到那种无穷的力量。你要是看一看神当初怎么去造造天地的时候，那个力量那个不得了啊！起初神造天地，天是浑浊的，然后上帝说有，哇，这个世界变得有秩序了。上帝说太阳出来，太阳就出来了。那是多么伟大的一件事情啊！你在这么一个伟大的神的面前，你除了敬拜还只有敬拜，没有其他的事情可以做了。我们为什么要敬拜神？第一件事情，神他的智慧他太伟大了，我们在他面前太渺小了。第二件事情是什么呢？因为神的属性是值得我们敬拜跟敬拜的，他是宇宙中间唯一一个全然圣洁、全然公义、全然信实的，100%公义的，你在人找不出这样子。 100%的圣洁，100%的信实，说话从来不会落空的。我们说这个是神的属性。什么叫神的属性？神的属性就是神的本质。神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人，神就是这样的一个神，神就是这样的一个病。他是宇宙中间唯一的全然圣洁、全然公义、全然信实的。你来到他的面前，你就说：“神，你的本质实在是太奇妙了，你太伟大了，你太伟大了，没有人有你这样子的品行。”第三件事情，我们来到神面前敬拜，为什么敬拜呢？因为神的爱，神的救恩。神这么伟大的一个神，居然为我们这个罪人甘愿来到这个世界上面。他本为宇宙的君王，本来是富有的，为了我们成为贫穷，然后生在马槽里面，死在十字架上面，好让我们今天可以因信称义，成为他的儿女。你说你来到他面前，你能不去敬拜他吗？你来到他面前就是敬拜神啊！你的救恩太伟大了，你竟然愿意为我来死在十字架上面。所以我觉得敬拜我们至少有三个理由很重要的。第一是什么呢？他作为一个宇宙的创造者，他作为宇宙的创造者，他太伟大了，他的智慧超过我们的想象。第二是什么呢？神的品质、神的本质、神的属性，他是完美的。第三就是神的救恩。那么敬拜的要求是什么？我们人来到神面前敬拜的时候，我觉得敬拜的要求是全然的奉献。刚才我们读了这两段的经文，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诫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啊。有的翻译版本把它说，你们如此的敬拜乃是理所当然的。这个侍奉这个词可以有两个不同的翻译，第一种可以把它翻译成侍奉，第二种可以把它翻成敬拜，是同一个字。所以敬拜里面有服侍，服侍里面有敬拜，敬拜跟服侍是同一件事情。我们说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把我们的生命的主权交出去。当你把祭物放在祭坛上的时候，这个祭物就不再属于你了，这个祭物的主权是属于上帝的。所以献祭本身是一个生命主权的一个转换，把自己当作一个祭物来献给神，来敬畏神，是表示把自己的生命的主权交出来。换句话说，弟兄姐妹，我们敬拜中间的最高潮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敬拜的最高潮就是你把自己当作一个活祭，现在祭坛上把自己全然交给主。弟兄姐妹，没有奉献就没有敬拜。我再说一遍，没有奉献就没有敬拜。如果你今天一个敬拜，然后你说我这个敬拜没有带来我一个全然的奉献，弟兄姐妹，那不是一场的敬拜。我们敬拜中间的最高潮，就是我们在神的荣耀的里面，在神相遇的中间，跟神说：“神啊，我愿意把我自己全然献上，当作活祭交给你。”这个是我们每一次敬拜中间都应该有的一件事情。有的时候我讲完一篇到弟兄姐妹说，牧师你今天讲的挺好，或者牧师你今天讲的不好，我说这个绝对不是你来评价牧师的应该用的一个语言。牧师讲到不是好坏之分，牧师的讲到是说今天这个敬拜有没有把我们带到神的同在的里面，不在于你的语言如何，而在于你是不是把我们带入到与神的同在的中间去。弟兄姐妹，我们诗歌也是这样的，所有的敬拜的诗歌，所有主日的信息都应该指向一件事情，就是把我们带到神的同在的里面，然后使我们把自己全然奉献给神。所以评价一个敬拜，一个礼拜天的敬拜是否是合心意，只有一句话，那就是我们要问今天这个敬拜有没有把我带到 神的同在的里面，那种强烈的与神同在的敬拜，那是应该我们每一个礼拜天来追求的一件事情。我们每一个礼拜天之后，我们都同在一起，我们来去评估我们今天的礼拜天的服事的时候，我们要问自己一句话：今天这个敬拜有没有把人带到神的面前？而把人带到神的面前的最高潮，就是我们在神的同在中间把自己全然献上，当作活祭来献给神。那么在新约时代，这个敬拜者的身份，我需要跟弟兄姐妹讲一下，那就是我们刚才看到在旧约里面呢，这个敬拜的时候都是人带着一个祭物来到神的面前。那有两种，一种呢可能是有的人自己带的祭物啊，像亚伯啊自己带的祭物就到神的面前去。有的时候是人把那个祭物交给祭司，说祭司你来帮我献这个祭物。但是在新约里面有两段的圣经呢，我们看得非常的重要的。第一段圣经罗马书，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诫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请问这一节的圣经告诉你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呢？你是什么呢？你的身份是什么？你的身份是什么？你的身份是祭物，对不对？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你把自己当作一个活祭，你把自己当作一个祭物，当你来到神的面前。好了，还有一段的圣经，就是彼得前书第二章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请问这一节的圣经告诉我们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呢？我们的身份是什么呢？我们的身份是祭司。哦，这个太跟旧约太不一样了，弟兄姐妹，你发现在旧约里面没有一个人同时又是祭物司又是祭物的。那么在旧约中间把人当作一个祭物就更少了，只有亚伯拉罕把以撒当作祭物，那还是他爸爸把儿子献上，不是献他自己，对不对？但是我们看着按照罗马书来说，敬拜者是一个祭物，按照彼得前书来者，敬拜者是个祭司。我们发现在新约里面我们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奥妙，就是我们这个人同时是什么呢？同时祭司也是祭物。那表示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呢？弟兄姐妹，你来到神面前是你自己把你自己献在祭坛上面。哦，我们是个祭司，我们今天来到神的面前的敬拜是我们自己把自己心甘情愿献在了祭坛上面。弟兄姐妹，这个是我们敬拜唯一的一个目的，就是我不是别人把我们强迫的放在祭坛上面，乃是我们来到神面前说，神啊，我心甘情愿，我作为一个祭司，我把我自己献上给你，成为一个活祭。这个是旧约圣经中间所没有的，这个只有我们新约圣经里面所特有的。在旧约的圣经里面都是祭司，专业祭司或者祭司的那个本身去献一个祭物，但是在新约里面，我们因着神的救恩，神让我们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只有在圣经里面，只有在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之后，这件事情才开始有的。因为当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请问耶稣他的身份是什么呢？我们有一个属天的大祭司，老耶稣是我们的大祭司。然后当使徒约翰看到耶稣的时候，他的第一句话说什么呢？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耶稣是祭司，耶稣也是祭物。在耶稣之后，我们所有的新约的基督徒弟兄姐妹，我们都有一个身份，就是我们同时是祭司，我们同时也是祭物。这个是我们的身份。那弟兄姐妹，要告诉你一件事情，这个身份是一个很严肃的一个身份。你的这个身份，你的敬拜者的这个身份，你是祭司加祭物，带来你的敬拜的态度。弟兄姐妹，我们敬拜的态度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首先我觉得我们在敬拜中间需要全神来关注啊，全神关注。第二呢，我们需要全然的投入。第三呢，我们需要谦卑谨慎。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其实我们任何时候我们来到神面前都应该是百分之百的全然的关注的。无论是你是主日敬拜主日学啊， 还是读经。国内家庭教会我去的时候发现，他们任何的时候一读圣经，不要人喊，全部都站起来，表示什么？对神的话语的敬畏。任何的时候一读圣经，大家轰一下全都站起来了，啊，读完了就坐下去了，不用领会的说，哦，我们现在起来站起来读经。任何的时候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是带着一个全然敬畏的这样一个心情。敬拜的投入需要身心灵啊，身是什么呢？服装整齐，端庄而坐。好啊，你们是用 YouTube 对不对啊？我们是用 Zoom。 我为什么要用 Zoom 呢？因为我说我要看见大家啊，我说 YouTube 我看不见你们，我不知道你们在干什么。然后我跟大家说什么？你实体敬拜是什么样子的，你在家里敬拜也要是什么样子的。实体敬拜我穿着西装我来到教会，在家里面敬拜一样的，你需要穿着整齐的来到神的面前啊。你不能是说，哦，家里敬拜我就穿一个拖鞋，然后穿着一个睡衣我就跑那个地方去敬拜去了，那是听一个讲座，那不是敬拜。什么是敬拜？祭司带着祭物来到神的面前，你需要全然的投入。你在实体教会敬拜是什么样子，你在家里面敬拜应该是同样的日子样子。所以我说你们敬拜的所有的人唱诗歌的时候，把众目的摄像头全部都打开来，我们需要面对面的来敬拜，需要面对面的来敬拜。第二是心思意念，我们要专心不一心两用，敬拜神呐、啊！你敬拜神的时候，你还可以做其他的事情 ，multitasking 那不可能的事情啊。第三是我们身心灵把心门打开来，接受神的教导，感受神的同在。网络敬拜啊，我觉得今天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太多的人可能一心二用啊，啊，时间长了，我们就已经两年了就。流到一个懒散的一个敬拜里面去，你一心二用的话，你还不如不敬拜。因为什么呢？耶稣说来到神面前要用心灵跟诚实。你如果一心二用，神是一个机械的神啊，你一边敬拜神你一边做家务，说两边都不敬拜，都不耽误啊，我就开一个大电视，把那个教会的那个敬拜那个什么 YouTube 投到那个大电视里面，全家一边看电视一边吃早饭啊。你去会一会美国的总统，你一边吃饭一边敬拜啊。你去会你公司的老板，你一边拿那个饭盒子在吃饭一边跟他谈话，你都不可以。你不要说你来到这个天地万物这造物主的面前来敬拜他，你人都会生气，何况神呢？所以我跟弟兄姐妹说，如果你要想一边做家务一边来敬拜，请你做完家务再来敬拜。神不会喜悦你一心二用，又把心思上说，我今天敬拜也不耽误，我今天做家务事情也不耽误。敬拜需要我们完全的一个投入，100%的把你的心思意念放在神的前面啊。所以我在我们的教会我说我们要用 Zoom 就是这样的啊，可能会有 glitch， 但是我可以弟兄姐妹有一种的沟通，因为敬拜是大家在一起一同的来同心合一的来赞美神的一件事情啊。那敬拜迟到，我不知道你们教会有没有迟到的现象啊，现在在网上我也看不见，以前我坐在前排啊，我每次一讲到看后面大家坐的都是满满的，但是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我坐在前排，我看到讲台后面人进来从那边进来我也看不见，对不对？我们教会是有人迟到的啊，敬拜迟到，你坐飞机你都不敢迟到，为什么敬拜你迟到呢？飞机不等我啊，敬拜这反正你不走了啊，飞机不等你，上帝会等你吗？啊，要自己想一想啊，敬拜是很严肃的一件事情。那我们今天所跟大家分享的啊，那是集体的敬拜。下次我要有机会的，再跟大家分享什么是个人的敬拜。那么敬拜的内容有诗歌、有信息、有祷告， 有金钱的奉献，有全人的奉献。敬拜前希望大家有一些准备啊，早点睡觉，早点休息啊，保证第二天有良好的精神来敬拜神。我们礼拜六我们家不出去烧饼的，为什么呢？因为弄得很累，你礼拜天就会影响你的敬拜。也不要去远足啊，礼拜六是用来准备礼拜天的啊。你礼拜六弄得很晚休息，第二天早上你10点钟敬拜，你9:55可能闹钟才响啊，甚至可能你9:10:05你再起来说，哦，完了，糟了，敬拜刚刚把电视打开来，反正牧师也看不见我啊，要有良好的精神状态。第二天早起啊，梳妆整齐，衣着整齐的来到神的面前。弟兄姐妹，我们最大的挑战就是我们礼拜天的敬拜，用网上敬拜的时候，我们会非常的随意，我们就反正在家里面啊。因为看到网上很多说现在这个疫情期间好多人在家里开会的时候都是穿着睡衣来开会，对不对啊？然后那个 Zoom 可以把那个背景都给虚了，反正别人也看不见你在什么一个地方，对不对？弟兄姐妹，上帝可以看得见，上帝可以看得见我们。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其实这个衣着对我们的敬拜是有很大的所谓的暗示性，或者是很大的挑战的啊。我们穿着整齐的时候，我们就会精神比较饱满一些啊，我们很邋遢的时候就不行啊。所以准备一本圣经啊，那种有很多空白的圣经啊，现在很少人带圣经，大家都是带一个什么手机什么的，一打开来看啊。这个有缺点，缺点是你很难记笔记啊。我这个圣经大概有很多空白的圣经，你一辈子买一本就够了啊。你牧师讲到的时候，你就把他今天的讲到的要点一句话两句话写在那个圣经里面，下次一打开来一看，哦，这段圣经讲什么样的东西啊。你也不用专门买一个笔记本，就是买一个有很多空白的圣经就好了，就在上面。当然你也可以准备一个笔记本，你把东西记在上面。敬拜的时候我们身心灵都要投入，不要去一心两用，不要去做其他的事情，打开圣经找到经文，记住信息的要点啊。那么敬拜之后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呢？啊，我觉得敬拜之后跟敬拜的时间是同样重要的，那就是你找出你说今天牧师的信息中间有什么要点，有什么样的挑战，有什么我可以在这个礼拜可以试着去做的一件事情。今天呢，我们基督徒我们听了好多的信息啊，但是我们听了一年两年，我们生命没有改变，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从来不找出来我们听完信息之后我们要做些什么样的事情。你不要多，你每一次每个星期找出一点，你说今晚这个牧师的信息，我觉得这个星期是我应该挑战自己的地方，每个星期做一点点，日积月累啊。所以日积敬拜后的工作，整理信息的重点啊，整理政治学的重点啊，然后对本周的信息有个回应啊，用信息来挑战自己啊，我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地方啊。不要像看完电影啊，我们看电影看完了怎么样都给忘了，对不对？人家说，哎，牧师你上个礼拜讲什么东西啊，我不记得你讲啥东西了啊。可能有两个方面啊，不记得牧师讲什么东西，一方面可能牧师讲的重点不够突出，所以你没有记住，另外一方面可能什么呢，你没做笔记啊，你没有复习啊。你像看一个电影看完就忘了，那不是敬拜。敬拜是说，哦，牧师今天讲什么，讲敬拜。我跟你说，今天敬拜中间我要你记住的最重要两点是什么呢？第一，敬拜者是祭物。第二，敬拜者是什么？是祭司。你是祭司加祭物，你觉得你到神面前应该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态度？敬拜不是什么？不是来听讲座，不是来听报告，不是来听讲演啊！今天这个牧师讲的真是挺好的，啊，不是听讲演，不是听报告，不是学一点知识而已。今天很多的基督徒就是觉得我们主日就是来学一点知识啊，他们国内的祷告是说我们做知识的搬运工啊，把这个知识从这个地方搬到那个地方，搬到我们的脑袋里面去了啊。别人一考试我们什么都知道啊，那不是敬拜。敬拜呢是说我们在神的同在中间，我们把自己全然的献上。请问你有没有自己献上自己？ 你献上了百分之多少，你生命中间有什么地方需要来改变的啊，这个是最重要的。所以敬拜是一个动词啊，我们刚才说那个敬拜五个方面只有一个是名词，其他都是动词。敬是动词是什么意思呢？是一个动作。这个动作是什么呢？就是人来到神面前把这个祭物放在祭坛上面。而新约圣经中间这个最高潮就是什么呢？我们自己把自己放在祭坛上了，我们自己把自己放在祭坛上了，那这个是我们自己把自己全然奉献给神啊，没有全人的奉献就没有真正的敬拜。敬拜的最高潮就是我们把自己全然奉献给神啊！不要觉得上帝是可以骗的，上帝可以是欺哄的，我们对上帝心有多诚，上帝自己是可以知道的啊！来到神的面前必须要心灵跟诚实。那么我们希望啊，2022年啊，不知道这个疫情什么时候过去，也许我们还会继续在网络敬拜一段时间，对大部分弟兄姐妹来讲。但是无论是怎么样的敬拜，我们希望我们有一个专注敬拜的一年啊，我们这一年的时间我们好好来敬拜神啊。如果疫情没有结束，大家在家里敬拜的话，你在里穿得整整齐齐的，按时间。什么叫按时间？我说如果10点钟敬拜的话，你应该9:50就已经上线了啊，预备好自己的心。如果你来到教会里面实体的敬拜，你也是你10点钟敬拜，你9:50你应该坐在那个地方安安静静的祷告，来预备自己，不要到了10点钟你还在停车场再走进来。那带敬拜的人在上面讲话，你在咚咚咚咚咚咚走进来，这是 interruption，你自己不觉得吗？如果你在打电话，如果你在做事的时候，别人在你旁边突然做了一件什么样的事情，你是不是觉得很不舒服呢？那为什么在敬拜的时候要迟到呢？我们好好的来操练自己敬拜，按时间。按时间就是提前10分钟来到敬拜的地方来预备你自己，穿戴整齐了，你是来见神的，不是来见人的啊。祷告，我们借着这种的敬拜把我们的全然的奉献带来教会的一个复兴，带来我们的灵命的复兴啊。祷告，我们在敬拜的中间我们能看到天上的敬拜，看到神的荣耀，以至于我们可以把自己全然奉献给自己，给上帝。我们先来祷告。主耶稣，我们实在是感谢你，我们知道你是一个要我们来敬拜你的神。我们看到敬拜这个事情从一开始就有了，从亚伯，从该隐的这个时代啊，人就开始来敬拜神。我们也看到一件事情，就是在这个圣经里面所有的属灵的伟人，他们都有一个敬拜的一个生活。我们为什么要来敬拜你？我们来敬拜你，因为你是伟大的神，你是创造我们的神，你创造了宇宙万物，也创造了我们。我们要为什么来敬拜你？因为你的本质，因为你的属性，你是全然公义、全然圣洁、全然信实的主。我们怎么能不来敬拜你？我们为什么要敬拜你？我们来敬拜你，因为你是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让我们今天可以因信称义，成为你的儿女的神。你的救恩是如此的浩大，我们怎么能来敬拜你自己？但愿我们来到面前的时候，你提醒我们，我们是祭司，我们是圣洁的国度，我们是在旧约中间内只有少数人可以做的事情，那就是能够带着祭物来你面前的那一群人。我们不仅是祭司，我们也是祭物，也让我们把自己当作身体当作活祭献在你的祭坛上面。愿主你帮助我们记住，我们在新约圣经里面，我们这个敬拜者的身份，我们是自己把自己全然献在你的面前。 你们如此的侍奉，你们如此的敬拜，乃是理所当然的。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敬拜就是侍奉，侍奉就是敬拜，在敬拜的最高潮，就是我们可以把自己全然献上，当作活祭献在你的面前。求主你提醒我们一件事情，没有奉献就没有敬拜，敬拜的最高潮就是我们可以把自己全然献上，当作活祭献给主你自己。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很重视每个主日的这个敬拜，让我们好好的来享受礼拜天这个主日这个敬拜，也提醒我们这是你复活的日子，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要用心灵诚实来到你面前，愿我们所献上的祭是你自己所悦纳的。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